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18章的从16节往后呢，我们就刚好接上了上一次的内容。那上一次我们知道主来是告诉萨拉呢，他一定会生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叫以撒。而且呢，萨拉一开始不信啊，所以主呢，借着一个小小的神迹，他能知道萨拉心里所想的，告诉他。所以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呢，讲到他是信心之父。那信心之父会有几个特点啊？信心的所带出来的，他是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他是全然把自己交托给神，见到神迹之后，荣耀归给主。他是全然圣洁啊，在这之后呢，有个割礼来预表他的圣洁。那这些信心的表征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看见呢，神就赐下了以撒啊，就如同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，我们付出信心之后呢，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新造的人啊，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基督，从基督而来的啊，那。这就是以撒所预表的，但是在同样的一次里啊，在18章里，创世纪的18章里，神和两个天使来到地上，他们并没有立刻回去，神来一次做了两件事情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，神来一次赐下了以撒，神来一次审判了索多玛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呢？恩典给出来的时候啊，审判也同时给出来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就是当神把恩典给出来的时候，审判也同时给出来。啊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，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，约翰福音的三章第18节、17节、16节是给恩典的。约翰福音的三章16节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。是极大的恩典，恩典是什么呢？神爱世人呢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是不是恩典呢？是，这恩典是神爱人，把最大的祝福赐给我们，就是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啊，第17节说呢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还是恩典，对不对？神不愿意定我们的罪，神愿意我们得救。好，我们来看18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要看这两部分，18节说的两部分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就是你若相信，你就得着恩典；你若像乃曼那样。你就得着恩典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像亚伯拉罕那样付出了信心，得着恩典，你见着了以撒，神依次把恩典给出来，但在同样的这一次呢，还会带来另外一种效果，就是不信的人。所以，当恩典当光给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一个结果呢，就是跟着光去行的人就大大的被祝福；另一个结果呢，就是转向黑暗的人就被定罪了，所以不信的人呢，罪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的意思，是不是说呢，我一定要到死的时候才是被定罪的？不是啊，我今天听见主耶稣基督，知道他为我所做的，这些我全都明白，我转身离开，我不信，我从那一刻就被定罪了。这个事情还真的挺严肃的。我们不要认为呢，光它只会带来正面的效果。我举个形象的例子，大家就能明白了啊。那假设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活在一个很黑的环境里啊，没有一丝光的，我们全是黑暗的。然后我们会什么呢？我们会经常嘴巴上会说，哎呀，要有光就好。现在什么都看不见，每个人都是这么说，因为每个人是这么说呢，是表达自己的里面，我是希望良善的，我每个人都说的，像 Harold 弟兄刚才讲，我都是个好人， 啊，我其实真的是很喜欢良善的，每个人都会说，当黑暗的环境里，每个人都会说我很喜欢光。但是你怎么知道谁说的是真的呢？光照进来的时候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光一照进来的时候，它会带来一个效果，就是每个人他必须面对光来做一个回应了。一照进来啊，你就欢喜雀跃，你说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光实在太好了，我真的恨恶黑暗，我转向光，我就向着光走了。那他原来说我就盼望光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但是光一照进来，你说哎呀，这怎么突然真的有光了呢？我原来只是说说，还真的有光啊，还真挺讨厌的。我就转身，我离开光，就只能证明呢，我喜悦黑暗，我不喜悦光。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人无可推诿的、无可避免的面对一个责任，就是我对光必须要做个选择。所以大家都记得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七十个门徒啊，然后耶稣告诉他们呢，就是你要进一家一个村子啊，如果他们接待你呢啊，你就平安就归他们；如果不接待呢，你离开的时候要怎么样？你要跺跺脚上的灰啊，要离开这个村子，要把身上的灰尘抖掉。这个在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这个村子这一家的人呢，他听见了，看见了光，他选择不要，他已经在自己的选择里定了自己的罪。所以不是说他要必须等到死，他才知道他的永恒了。他在对着耶稣基督做了选择之后，永恒的结局就已经定了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你如果今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你死的时候吗？不是的。是从你现在信的时候。那反过来，如果你选择不要耶稣基督，你的永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你死的时候吗？不是的，是你现在不信的时候。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的意思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因为不信的人在不信的那一刻他还活在地上吗？很多人不信了以后还活很久啊。但为什么说他罪已经定了呢？因为在那一刻他在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。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三章的十八节啊，回到那个创世纪的十八章啊，就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的十六节开始，神同样一次他来到地上，他居然做了两件完全在两个极端的事，对不对？一件是给了一个极大的祝福，什么祝福啊？以撒赐下。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个极重要的事，对吧？就好比我借着信心，我里面有个新生命出来了。还有一件呢，他审判了索多玛啊，这是一个预表啊，一个图像，一个 picture。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，看见神的祝福之后，我必须要做选择，我到底要跟从他呢，我还是喜悦罪留在我的黑暗里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索多玛的审判是怎样的。我们先看十八章的第十六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到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尽像那到达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这一段在讲永恒审判的事，属灵的人，属神的人必然知道。谁是属神的人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神说，我岂能瞒着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 谁是亚伯拉罕？你和我，有信心的人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若在当时不瞒着亚伯拉罕，今天也不会瞒着你我。我们今天若是真的相信，我们的灵里的眼睛必然开了，我们就知道永恒的审判是真实的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信主到现在，你知不知道永恒审判的真实呢？你知不知道信的是上天堂，不信的是要下地狱的呢？你知不知道地狱和火湖是要到永永远远的？你知不知道那硫磺和火的刑罚是不可更改的？这些属灵的人是一定要知道的，而且一定会知道的，因为神不会瞒着你。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还在犹豫，还在觉得这只是一个概念，这只是一个可能，我想告诉你，这有点麻烦。那你是不是真的跟神的关系近到他所有事情你都相信了？这就是这段话说的，神不瞒亚伯拉罕，神为什么瞒你？神不瞒你，你不知道，只有一种原因，那就是我不愿意信。神讲了我不信， right？ 所以在这里神没有瞒着亚伯拉罕，所以他告诉了亚伯拉罕，我要来做什么呢？我要来审判，我要来审判索多玛和蛾摩拉。所以短短的一卷创世纪啊，审判的信息就已经第二次出现了。第一次我们讲了还蛮长时间，就是关于挪亚，同样神给出恩典，神给出审判，方舟和洪水是同时，对不对？方舟你可以进去，洪水你也可以进去，完全在自己的选择。在洪水来临的时候，方舟也在那里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基督也在那里。所以我要基督呢，还是要审判？所以当神赐下以撒这个应许的时候呢，神也同时赐下了亚伯拉罕所能知道的索多玛的审判。好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的啊？我们来看18章的22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啊，那两个是天使，天使是去向索多玛去行审判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白，在圣经里这是一段非常经典。这个经典在哪呢？就是亚伯拉罕站在人的角度来，不能用挑战这个词啊，但是呢，意思呢就是我想问你，你怎么做审判？神啊，你来告诉我关于审判的细节。啊，所以这段话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，在22节往后，23节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我们经常会被引用的一句经文呢，就是从这一节里来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是一个恩典的神，这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了。同时神也是审判主，那审判主按什么审判？按公义审判。所以我们人呢，经常在我们的小信里啊，我们经常会站在神的角度说，你既然有公义，那你应该这么审判吗？啊，那你应该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一起放在一起就都审判了，那对那些即便只有50个，那他们也不公平嘛，是不是？这充分显明我们的小信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有一个很著名的悖论，这个悖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在人文和哲学的领域还挺著名的一个悖论。他是这么描述的，说假设呢，今天呢，你面前呢是有个轨道，这轨道上呢有辆快速行驶的火车，在这火车前面呢有两个分岔路口，一个路口往左边去的那条路上呢，有45个人，他们正在工作， 就在铁路上。一个呢往右边去的呢，有五个人正在工作，你作为司机你往哪里开？我们人呢常常会觉得那我要往五个人那里开，死五个人好过死四十五个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啊，那死人少一点就好了。事实上不是这样，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人没有能力才会做这样的假设，人没有能力才会假设一条路上我要杀四十五个人或者杀五个人，我从两个里面选一个。我们有第三个选择，我可以在车上祷告，神能让车停下来。我们的有限在于呢，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把神框死了，觉得我只能两个里面选一个，我要么杀四十五个人，要么杀五个人。神一个都不错过，神也一个都不会搞错。所以亚伯拉罕从五十个人一直说到十个人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就像跟神讨价还价一样。我们今天时间原因，我们不会全部都读一遍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内容。大家有兴趣可以从五十个人开始读，二十四节一直读到三十三节。五十个，四十五个，四十个，三十个，二十个，十个。亚伯拉罕胆子也挺大的啊！我在想，我可能跟神不太敢这么去讨价，这就在讨价还价呀，是吧？十个，五十个，五十个不行，那四十五个呢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在城里啊，他特别心疼他的侄子啊，而且他知道罗德是个义人，这是他知道的，所以他在想，那城里应该有五十个义人吧，对不对？那有五十个都没有吗？索多玛这么大一座城，那五十个都挑不出来吗？神说五十个也没有，那四十五个呢？四十五个也没有。连十个都没有，这说明呢，假设这个城有一百万人，十个义人都没有，神就下来审判了。哎，大家有没有读到这里，让你想起什么？是不是想起方舟啊？啊，挪亚的世代，那个全世界的人加起来能有多少？我不知道，那只有从。亚当到挪亚只有十代啊，十代能够生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可能人口不如，肯定不如现在多。我们大胆的想一想，几百万总是有的吧，几十万总是有的吧。最后救了几个人呢？一家八个人。这说明神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如果你是得救的，神一定把你救出来；如果你是不得救的，神一定让你接受审判。没有一个能逃脱。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不是一个可选项，这不是一个饭后的谈资，这不是一个宗教可以我去评论的，这是真理，这是我生或者死的真理。这件事情如此之重要，我们真的不能用一个轻忽的角度来看待。这就是这段话告诉我们的。亚伯拉罕从五十个开始问起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你得行公义嘛，啊，你不能含糊啊，你不能说因为这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多人很糟糕，所以我为了杀掉这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多人，我顺带，哎呀，剩下那几十个，我就算了，可惜了，死就死吧。啊，那为了救那四十五个人，我就开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那五个人撞死也没办法。神是这样的吗？人才是这样的。最后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几个人出来了。罗德一家本来加上他妻子有四个人， 最后只有三个人，他妻子还变成岩柱了，十个人都不到。所以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他在一个城里，他全部都知道每个人的选择做出来了，一个都不会搞错的。然后呢，他把能够得救的救出来，就是罗德一家。所以到18章的第32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？他说，为这十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呢，地上的义人呢数量真的会很少。我们都知道教会在最后会被提哈。我常常在想呢，教会被提，如果一个城里一半都是得救的，甚至更多是得救的，这个城不瘫痪了吗？后来我越读圣经越知道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少了这几个人，这个城都没感觉。是不是？你想罗德一家，如果那天不是索多玛要被审判，只是发生了教会被提，就罗德跟他两个女儿被提了，你觉得这个城会瘫痪吗？你觉得这个城会觉得突然好像少了点什么呢？根本不会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但是呢，反过来给我们的警醒的地方是什么？越接近末世的时候，最后那个世代的基督徒又要小心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很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是得救的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是罗德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罗德。那是不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我就突然不见了呢？这个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。我们可是生活在索多玛的时代啊。当审判真的快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33节啊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回到自己地方去了。啊，我们知道呢，后面就发生了审判的事了。那我们就不去讲了，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啊，跟方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个人。这个人呢是主耶稣提起来过的，这个人很重要，这个人呢甚至没有名字，他叫罗德的妻子，没有名字说明他是失丧的。主耶稣是在哪提到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吧。路加福音第17章应该是，对，第17章，路加福音第17章17章的26节，我们从26节开始读起。路加福音17章26节，我们知道主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在讲未来要来的审判。这个时候他就把历史，也就是我们从创世纪讲的两次审判，他都拿出来了。他先讲了挪亚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挪亚的日子呢，就是我们知道挪亚方舟审判来临，洪水来临的日子。人子的日子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来审判全地的日子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他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地上的人他不知道审判突然来了，洪水突然来的时候人不知道。第28节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罗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？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注意这里连续排比句讲了很多又。又又又又的意思就是人的生活还是很开心的在地上继续着。是不是一个罪人他拒绝了神的救恩，拒绝了方舟，拒绝了基督，他就活不了了呢？他在地上还是活的，甚至你从这个话你会发现他活得很正常，对吧？他又吃又喝，对不对？他又娶又嫁，他又耕种又盖造，就说明他的计划还是按照他的生命想做的继续往前。 但冷不丁洪水来了，冷不丁呢，到二十九节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所以这个审判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做好选择之后，我们看见一个问题，就是地上呢拒绝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然后呢，时间就会越来越接近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时候。这就是这一大段告诉我们的。人是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日子过得很正常。所以他说第三十节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第三十一节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就在讲什么呢？人为什么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会想要去拿呢？我想问大家吧，假设今天呢，我说假设今天你的房子着火了，然后呢，你房子有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，你会不会想进去拿呢？你要进去拿，其实要做一个选择，我是要这样贵重的东西呢，我还是要生命？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是要去拿屋里的器具呢，你还是要永恒的生命？我们再看第三十二节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三十三节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想？我们要读一下这个故事。所以，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话里提到旧约的例子不多的。如果他提呢，我们总是要认真想一想，要记下来。要以此为警戒的，神特别的，耶稣特别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那我们今天就回想一下，罗德妻子做了什么？创世纪的19章的23节，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注意，是城里所有的居民，一个也没有逃脱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100万人，我如果是那一个呢，神可能会忘记，永远不会。地上今天有多少人，我具体数字我都不知道，假设有70亿人，70亿神每一个他都纪念，因为每一个他都为他的罪死了，付了罪的代价，在等这个人回头接受耶稣的救恩。如果你都为一个人死了，你会不纪念他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每一个人最初名字神都纪念的，直到这个人选择他拒绝。所以得救的神每一个都救出去了，不得救的所有的全都毁灭了。19章的26节，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就是回想19章的26节。我们刚才在路加福音的17章的32节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想，就是回想这句话，就是回想创世纪的19章26节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当时在发生什么事情啊。我们知道索多玛城今天还在，在哪呢？在死海底下，就以色列著名的死海。这死海以什么著名呢？就是沿海嘛，死海又叫沿海。你在死海游泳是沉不下去的，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游，你不会沉下去，因为它的盐的浓度太高了。那死海底下有什么？就有索多玛和俄摩拉。当时的全平原 就是在今天死海的底下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当时从天上会降什么？降硫磺，很可能也降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岩球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当这个罗德的妻子他站住，他回头看的时候呢，天上有个岩球突然打到他头上，他变成岩柱。这是我们大胆的猜测哈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讲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审判也太精确了吧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发生哦是偶然的，神是比了又比，量了又量，算了又算的，什么事发生在谁身上，一点不会带差的。那罗德妻子如果这时候他只顾往前跑呢，他就活下来了。他一转身一站住呢，怎么那么巧，就一个盐打到他头上，他就变成盐柱了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不是巧，这就是审判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抱任何的侥幸。所以神说审判就是审判，审判对每一个人就是对每一个人。我不要去看别人，因为我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最重要。我身边哪怕最亲的人，他的生命对他自己最重要，不是吗？罗德能救他的妻子吗？不能够。为什么不能够？因为他妻子的决定才能救自己。这是我们看见关于审判非常严肃的事实。罗德是个义人，神怜悯他，他从城里出来，他的妻子愿意跟他一起出来，非常好。但他妻子依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选择，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回想这个选择？这是今天我们最后要分享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啊。为什么不能回头看？我们想过这个事情没？回头看代表什么？他讲了两件事。第一，回头看的动作在表明我灵里的动作，它表明我的心。我可不可能我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，也有可能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会的哈，我可以这样做的。我不是说我一定要站住转身回头看的，我可以边往前跑回头看的。你觉得我边往前跑回头看，我会不会变严重？还是会的。他在讲我的心。第二，他回头看什么呢？他在看索多玛。索多玛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，代表罪啊。所以他讲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，我里面的心，我的决定，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？我不要去跟任何人争辩，我可能会说我受洗了，我可能会说我做过好事，我可能会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，这个没有任何的决定作用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的心，我再回头看吗？所以什么是决定我们生命的？不是你任何外在的证据，就是你里面的一个决定。你不要去问其他任何人，我真的恨恶罪，喜悦什么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受洗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唱一支歌嘛，对吧？叫世界在后面啊，基督在前面啊 ，No turning back, no turning back, 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很多小孩子都会唱这个歌的？很多主日学的这个小孩子都会唱啊 ，No turning back, no turning back。哎，我看见 Steve 来了啊 ，Steve 肯定会唱的。
是的，
会唱哈。No turning back 什么意思啊？永不回头，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像罗德妻子这样的，回头会有麻烦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受洗上去唱这支歌呢？为什么很多教会在受洗的洗礼上要放这支歌，要大家一起唱？每下去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分好几段的，大家有印象吗？下去洗一下的时候就唱一段，洗一下的时候唱一段。 因为受洗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世界的每一个人我里面心里的一个决定，我得不得救不是要我身边的一个人他来做证明的，我得不得救是我里面自己的选择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以后会去天堂还是去地狱呢？你不要问别人，你问自己就知道了，你一定知道的。你知道的原因就是你对着罗德的妻子你做一个决定，你要回头吗？你不回头你就得救，你如果想要回头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，你就踩在那边界上。大家知道罗德的妻子就是那踩在边界上的典范，罗德和他的妻子是踩在边界上的典范。什么叫踩在边界上呢？我们想一想，罗德是怎么跑到索多玛去的？他本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没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非要搬到索多玛去。他一开始非要去选那个全平原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去的索多玛？我们来看一下13章的第12节哈。还是创世纪啊，13章12节。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。罗德为什么会住在平原的城邑呢？因为他喜欢那块地方的水草。13章的第10节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啊，这句话实在信息量真的太大。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，这块地方看起来很漂亮，今天这个世界没有被审判之前看起来也很吸引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埃及地一样，埃及就是典型世界预表，圣经里总是把埃及比作世界。那在这儿，罗德选了，他选了世界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呢，我们都会听见福音，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东西很好。我自己很深的感受是，我把福音给出去哈，给到需要的人的时候，没有哪个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糟糕啊，耶稣怎么这么坏啊，没有一个这么说的。很多人，很多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默默的离开了。为什么默默的离开？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好，但是哦，那个全平原水草滋润更好，那太吸引我了，那个东西真的好，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啊，所以我去了。我先去水草丰盛的地方，然后呢，那个索多玛城更好，更方便呢，里面有很多集市，还有很多娱乐。我住在这个草地不方便，还搭帐篷，我去住城里，我就又进去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住下了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审判什么时候来。我们一步一步往前向世界的时候，我就一步一步踩在那边界上。今天我们得救与否啊，不是取决于你在哪一个宗派的教会。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地上有很多宗派，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不同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管这些，我们不要去管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洗礼的仪式啊，你到底去的教会这个圣餐是怎么领的，奉献是怎么给的，我们都把这个撇到一边，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我如何看待罗德的妻子。因为耶稣提醒了我们，提醒我们的意思是，如果今天我做了跟罗德妻子一样的动作，而神让我去了天堂，那我想告诉大家，耶稣必须要向罗德的妻子道歉，对他不公平，我只是回头看一眼而已，你凭什么让我下地狱？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弟兄姊妹们。 神是行公义的神，那他必须按公义审判。他给了我们索多玛的例子，他就让我们知道，如果今天地上这些大臣，神不像审判索多玛那样审判，他就必须要向索多玛道歉。那我就知道，今天地上这些大臣最终的结局会跟索多玛一样，甚至更糟糕，因为今天看见的光比索多玛人看见的更大。索多玛人不知道耶稣为他们的罪死，我们全知道。第二，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，我听见了福音，我做的举动是和罗德的妻子一样，最后神不审判我，神让我去天堂，神就要向罗德的妻子道歉，说明他错了。如果神没有错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我绝对不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。所以在受洗的时候唱那支歌，它不是嘴巴讲讲的，它是一个事实， No turning back 就是 No turning back， 永不回头就是永不回头，主说的它就是这个意思， He says it, He means it， 它就这个意思。他说你不要像罗德的妻子，你就是不要像罗德的妻子。你要回想他的意思，就是以这个为警戒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想想自己啊，我们多少时候我想最好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又有索多玛又有神，这个生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这又有钱财，我又有永生，这个事情就很好了。那我可不可能又有大麻风又有圣洁呢？那你就知道这个不可能，你或者是大麻风，你或者是干净的。罗德的妻子为什么会回头？因为他里面不舍得。我们什么时候会使我们真的毫无疑问的重生得救了呢？就是我全然舍得了，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生命，索多玛只会把我带向地狱。我什么时候不会回头？如果背后是只狼，你会回头吗？如果告诉你你赶紧回头，背后老虎来了，你会回头吗？你怎么不回头呢？背后那只狮子就在等你，你不会回头。为什么你会回头？因为你不觉得它是狼，你不觉得它是狮子，你觉得那个挺可爱的，挺吸引你的。如果我们不以永恒的事为念，我们总是游离在危险的边缘。我们若要得救，就是要得救的很确实。我们若要得救，就要知道我们是从什么里面被救出来的，是从索多玛被救出来的。你如果是从狼嘴里被救出来，你还想回狼嘴里，那只能说呢，你还挺喜欢狼的。盼望我们真的明白这道理，做一个真正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先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，您赐给我们以撒，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借着我们的信心把以撒赐给我们，您更使我们看见这永恒的警告，给索多玛城的警告。所以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他在那最后的一刻，他在那本来真的可以得救的那一刻，他显明了他的心了。我每一个人也都必然要在您面前显明我们的心。父啊，唯愿我们当我们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这么想的，我也是真是这么决定的。您的圣灵可以为我们做见证，我们唯愿我们听见这话语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做这坚定的选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们。